吴恒难以做医生。岳美忠，我出生在河北省滦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，父亲早年扛活，后来靠种几亩薄田兼做挑担叫卖支撑家计。我们兄妹五人，我是老大。八岁上，父母看我体弱多病，难务耕事，也为将来添个识文断算的帮手，咬咬牙送我上学，东挪西借的巴结着供我读了八年私塾。我看家里做难，跑到滦县城考进半费的师范讲习所学了一年多。这种求学的情况，我在六十初度的诗中有一首写到过：少小家贫病不休，学耕无力累亲忧，因归夜客迟安梦，未备束修早饭牛，九十旅谋经传供，详叙贫浅远方游，言亲纵事辞亲在，六十孩儿也白头。我十七岁当小学教员，一面教书，一面随乡居的举人李小山先生学习古诗文词。其实军阀混战，滦县正当直奉军争夺的要冲，烧杀奸掠，民不聊生。我当时抱着空洞的救国心，慷慨激昂，写了小说《灾民泪》、古词《郑兰英告状》、民末古词等许多诗文，发表在《议事报》等报刊，想转移风俗，唤醒痴迷，但少年意气，呐喊无应，转而想从古书文中找出路。1925年夏，听说梁任公王静安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，又和裴学海等几个同好一起重温经学，兼研小学史学，准备投考。暑期应试落榜，虽然受了一次打击，却更加发奋读书，每日教书写稿苦读并进。不久累得吐了血，某医院诊云，肺病已深，非短期可治。考学无望，教职也被辞了，真觉得前路漆黑，大难将临，几无生趣，又不甘心那样死去。难道医学对肺病真的没有办法吗？床子呻吟之中，萌发了学习中医的念头，买了《中中参西录》《汤头歌诀》《药性赋》和《伤寒论》等书，边读边试着吃药。一年多田野间的生活，休息为主，吃药为辅，肺病竟慢慢的好起来了。觉得中医确能治病，于是决心学医，自救救人。学医到哪里学呢？穷乡僻壤，无师可投，家口为累，又无力外出从师，只好托朋友找了一个村塾，学生不多，一边教书一边学医，一边继续写诗文。这一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和爱好，二是想小补于经济，学资供养家口，稿费就用来买医书。三年之中，拖着病弱的身体，日教夜学，读了宋元以后许多医学家的名著多种，缺少师友商问，就反复钻研揣摩。为了体察药性，就攒钱买药回来品尝体验，能尝的药 大都尝试过。有一次常服石膏过量，泻下不止，浑身瘫软，闹得几天起不来床。徐东知道我在读医书，有时家里人生病也找我看，我慎重地认证用药，往往有些效果。1928年春天，学东一个亲戚的女人患血崩，找我去治，初不敢应，后经学东面啃往治，几剂药后竟见平复。春节时全家人坐车前来致谢，引起轰动。就在这同时，邻村一个叫徐福轩的小木匠突然发疯，烦躁狂闹，忽的登高跳房，忽的用手抓坑，新铺的炕席一抓就是一片，发病月余，家里人捆管不住，惊衣不愈，村人见我。我细查其脉象症后，系阳狂并有淤血，与调味承气汤，仅一剂竟拉赤屎而愈。阳狂一病并非难症，但在当时村人却传为神奇，找我看病的人就越来越多了。1928年秋天，好友吴少先古道热肠，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，在四个庄帮我开了个小药铺，力劝我行起医来。说是个药铺，起初就是一间小房，里边一张床，两个药箱，几堆书，睡觉吃饭看病卖药都在里边。后来起名叫除云医社，因为原来教的一些学生的家长不愿一人，肯我继续执教，一则舆情难却，二则光靠行医难糊家人之口，就和两个友人一起在医社后边的一间房子里办了个上智学社，白天看病卖药之外，在这里讲四书五经，晚上攻读医书，思索日间的病案。我行医之初，靠书本上的一些知识辨病投方，疗效并不高，但几年之中却对农村的经济状况、疾病种类、药品需要等获得了不少的经验。同时从读书的感获、临症的效施、病家的酬乐之中，进一步体认到中医学术对社会人群的作用，一发坚定了终生研讨中医学、献身学术的决心。业医之初，生活十分艰苦，出诊看病经常以病弱的身体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奔波于夏日的暑湿、隆冬的海风。有人劝我还是读书找事谋个前程，我当时曾做道情歌术手，述说心境，其一是懒参禅不学仙，觅其方烧庙丹，针砭到处争假散，秋风举景落甘露，春风杏林别有天，山中采药云为伴，莫欺我巫医小道，且修他坐立坐观。1935年，朋友把我介绍到山东省菏泽县医院任中医部主任，一边看病一边教授几个中医学生。不久灾难就接连而来，先是丁丑下山左地震，烈风雷雨，屋倾墙崩，连续数月辗转逃避，仅存生命。不久就是日寇进攻山东， 1938年春，我应诊到博山，与日寇攻城，被围在城内5天5夜。城破后，落荒逃到济南，身上一文不明，几箱书籍无处去找，仅剩下随身珍藏的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各一本，和数册医稿及习医日记。为防路上丢失，从邮局寄回家。郝云山先生送给了20元路费，只身由洛口过黄河，千折百难地逃回了家乡。人倒是活着回来了，邮寄的书稿却总未找到。行医十载，流落千里，身上仅一条御寒的破被和一根逃难用的棍子，眼前是一个沦落了的家乡，茫茫冀鲁竟没有一个医生，悬壶之地，悬壶无地，只好重操旧业，又当了半年小学教员。暑期教员集训要受日本的奴化教育，我不愿，跑到唐山躲避，经亲友协助，在唐山行起医来，一直到1948年解放。10年间，我朴素地抱着2条宗旨，做一个无愧于祖宗的中国人，当一个对得起病人的医生，这又谈何容易。1943年，当时做地下工作的一个学生为八路军买药，暴露被捕，经我保释放走后，日本特务每日或隔日上门寻衅，一直监视了我3-4个月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哪里能够从容临政和专心治学呢？但是既做医生，又不容对病人不负责任，不甘于学业的荒废。10年间，我以经方为主，兼研各家，以求提高疗效，搜读各家中药学说，摘选验证，写成了20余册实验药物学笔记，研读甲乙，访求师友，对针灸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应用。这10年我正当壮年，刀笔胡囊，黄卷青灯，用功不为不苦。因为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，又缺少明确的哲学思想做指导，苦自苦矣，却没有做出多少可观的成果来。解放后，特别是1954年纠正了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以后，中医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。我调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后，才有条件结合读书与临证，对一些问题进行较系统的整理和研究。治疗方面，除在国内执行医疗任务外，还曾9次到欧亚一些国家，参加苏加诺、胡志明、崔庸健等人的治疗和进行学术交流，这是过去不曾想到的。晚年，我考虑的多的有2件事，一是把多年积累的经验多整理出一些留给后人，二是再为中医事业培养一些后继人才。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时间，我被抄走书物，在医院里喂吐和清扫厕所，其他无从进行。1969年8月，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我去越南为胡志明主席治疗，不久我被恢复工作。我自知身体渐差，来日无多，要抓紧做些事情。1976年，我为培养高级中医人才倡议多年的全国中医研究班招收了第1期学员， 我的学术经验开始整理出版。在科学的春天里，工作刚刚开头，我却在1978年7月一次讲课后病发不起，医治于今。